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与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4月19号在国会山以闭门方式针对台海两岸爆发军事冲突进行了联合兵棋推演，并且在4月26号在兵棋推演基础上举行闭门政策讨论会，希望就一系列提案达成共识，并且纳入2024年的美国国防授权法。根据美国的新美国安全中心4月26号的国会政策，兵棋推演假定2027年中国和台湾之间出现政治危机，北京呼吁立即进行统一谈判，在台北拒绝后发动入侵。由于时间有限，双方仅是推演了开战前6日的情景，任何一方都无法迅速地取胜。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国防项目研究员麦德里克在这次的兵棋推演当中扮演着红队，也就是中国的角色。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他们的模式，开战一个星期之后，蓝队也都是指美国，有10多个基地遭到袭击，损失90多架的飞机，2艘攻击潜艇被摧毁，3艘攻击潜艇受损，2艘两栖舰艇是沉没，1艘航母受损，而红队则损失了150多架的飞机、15艘潜艇、100多艘水面舰艇，亦是1艘航空母舰。但是红队仍然是成功以50,000人登陆台湾，但是在登陆过程当中，地面行动当中大约有40,000人死亡。保卫民主基金会网络与技术创新中心总监、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亦都参加了这次的兵棋推演。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他过去一年的兵棋推演的经验，美国和台湾的军队一直面临着如何阻止中国登台的挑战。总是有一些中国部队是可以登陆成功，有些时候人少一些，对台湾机会是没有改变。有些时候人多一些，我们这次的兵棋推演就假定有相当多的部队成功登陆。蒙哥马利表示，通常情况之下，美国和台湾是可以抵挡得住中国的威胁，但是需要以台湾军队以及平民的巨大牺牲，以及是美军的巨大牺牲为代价。如果美国不作出改变，不购买某些特定的武器，或者是不对联盟或者是训练的架构是作出某些改变，在开战3个星期里面就会有25,000到30,000名美国人丧生。蒙哥马利指出，台海战争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包括打击前阶段，这个过程会持续几日，然后是解放军长达3个星期的入侵，以及是登陆尝试，最后3到4个星期的战斗行动。哪怕是中国被削弱以及阻止，战争不一定会结束。中国可以重组之后继续通过弹道导弹袭击以及是网攻向台湾施压，再次尝试。他说这种冲突可能会持续数个月或者是数年。他说这样的情况不单只是对重组以及补充部队能力的考验，更加是对意志的考验。他说台湾人民是否有韧性应对长达数年的战争，以及是巡航导弹和破坏性的导弹袭击造成的经济以及身体双重创伤。美国人民是否有重建能力以及是韧性应对重大的伤亡，或者还有日本的人民，我们必须与中国人进行较量，这个可能是一场抗日持久的意志之战。麦德里克介绍说，这次的兵棋推演假设美国的区域盟友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日本将会允许美军从他们的基地行动，并且保卫自己的国家，但是不会参与进攻的行动，而欧洲的盟友则是对于向中国发起严厉的经济制裁犹豫不决。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政策指出，台海战争开始的前几日以及几个星期将会是一场远程的争夺战，蓝队会在3日之内耗尽他们防区外海上打击的武器，包括远程反舰导弹，而他的防区外陆地攻击武器将会在10到14日内是耗尽，中国大量的陆基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亦都将会被耗尽。一旦美国和中国的远程导弹库存耗尽，台海冲突就会变成一场消耗战，中国可能会用数万军队在台湾抢滩登陆，但是随后将会面临着维持军力的挑战，以及台湾的激烈抵抗和美军的持续进攻。 在遠程導彈的威脅減弱之後，美國將能夠推進他們水面艦隊，並且更加有效地使用短程戰鬥機，但是將難以找到有效地消耗解放軍以及支持台灣近程防禦的方法和武器。多位的軍事專家建議，美國極需要修補國防工業基礎，重振軍民夥伴關係，批准多年期合同，加強採購遠程反艦導彈等關鍵武器，能夠從空中或者船艦上面發射，射程超過300公里的遠程反艦導彈被視為是打擊中國海軍亦是後勤艦艇的最佳選擇之一。蒙哥馬利表示，在台海突發事件當中擊沉中國船艇必須要成為美國空軍的優先事項。在他參與的多次非機密兵棋推演當中，美軍是需要1000至1200枚的遠程反艦導彈才能夠讓美國飛行員保持在相對安全的範圍內摧毀中國船隻，但是目前美國的庫存少於250枚。他說，首先需要提高打擊中國目標的能力，特別是他們的航運、海軍以及支持遠程兩棲攻擊的輔助設施，亦就是需要射程超過300公里的遠程武器，這樣做的目的是大大減少美國的傷亡。他解釋說，如果能夠在台灣擁有多反艦導彈，擁有可以從台灣發射的魚叉，或者是未來美國海軍陸戰隊濱海作戰團擁有自己的海軍打擊導彈，可以從台灣或者是菲律賓北部或者是日本南部的島嶼作戰，這樣美國和台灣的狀況就會好很多。中國軍事戰略專家、斯坦福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梅慧琳亦都在4月26日的國會政協當中援引數據表示，開源報告表明中國可以動員近2000艘的民用船隻，美國擁有的精確製導彈藥的類型以及數量不足以削弱中國的船隻。他指出，以去年4月的採購申請為例，哪怕美國空軍的所有遠程反導的導彈以及是轟炸機的機隊都逃避了過中國導彈的最初襲擊，每一枚的導彈都曉化了中國的防空系統，並且對它的目標造成致命一擊。最終美國空軍微不足道的179枚的導彈亦都幾乎無法是稍微削弱中國的後勤艦隊。美國海軍如果將另外的450枚的導彈投入戰鬥，樂觀的情況之下一共有可能僅有157枚的導彈命中目標。此外，美國制空權將會受到中國的遠程打擊能力的挑戰。梅慧琳說，最大的問題是美國甚至可能無法讓任何飛機上天，美國在南韓以及日本的所有前線基地包括沖繩都極易受到中國的導彈攻擊。新美國安全中心的麥特里克建議，自二戰以來美國在每次衝突當中都享有空中優勢或者完全的制空權，這個意味著美國基地在大多數情況之下享有免於攻擊的自由。但是今時不同往日，美國確實是需要投資下一代先進防空以及導彈的防禦能力，以應對解放軍構成的威脅，特別是火箭軍和空軍。在網絡防禦方面，美國聯邦參眾議員4月19日提出台灣網絡安全韌性法案，要求美國國防部擴大和台灣的網絡安全合作。保衛民主基金會的蒙哥馬利指出，美國同台灣的軍事機動性亦是關鍵基礎設施，比如是電網、金融部門和水處理系統等都極易受中國破壞。他說，我們需要通過並且執行台灣網絡安全韌性法案，一起接受培訓，分享最佳的實踐，開展前出手獵行動。美國網絡保護團隊要去台灣，就好像2021年去烏克蘭一樣，幫助台灣檢查系統，找到中國惡意軟件，了解漏洞，修補系統，使到它更加強大，以及有韌性，準備就緒。2023年，美國國防授權法案當中提及，將深化與台灣軍事交流，強化台灣的防衛能力。據台灣的媒體報導說，美軍上個月已經派出了近200位的訓練教官駐台協助國軍部隊的訓練。蒙哥馬利表示，過去的5到10年，美國國會表示希望美國國防部和台灣空軍、海軍一起演習，但是國防部未有這樣做，因為奧巴馬、特朗普或者拜登政府都不願意為此和中國製造摩擦， 但是蒙哥马利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好在去年12月他们签署了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国会命令国防部和台湾进行兵力推演、桌面演习以及作战演习。他还说在未来的6到12个月会开始看到台湾和美国军队包括海军和空军开始更加流畅地一起行动，还有美国的陆军以及特种部队。我们是确实是需要在海军以及空军当中作出这样的改进，确保美国和台湾不会互相射击，而是整合拼相，是互负归能，使到他们彼此变得更好。现时台军加美军是2+2=3，我们是需要将它变成是2+2=5。梅慧琳在政治当中强调，加强对台湾的训练以及军售未必会提高战争的风险，但是如果美国试图在台湾部署核武器，或者是同美国在台湾的基地建立正式的军事同盟，这个可能会引发战争。除此之外，他是认为北京在到觉得自己准备好之前，不会觉得有必要发动战争。梅慧琳指出，重要的是让美国人明白台湾与乌克兰是无可比性，仅仅出售武器给台湾自卫并不是美国的选项，阻止战争是最重要的事情，是能够说服北京。台湾将会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里面牵制他们，直到美国派兵到达。如果北京发动攻击，确保台湾不沦陷的唯一选择就是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梅慧琳说，所有的指挥以及控制、训练、装备都是需要考虑到美国以及台湾将一场战斗的事实。蒙哥马利则表示，如果美国和台湾不采取任何的措施，4到5年之后，中国将有能力让台湾屈膝，而台湾却是无法阻止。但是如果双方共同采取重大行动来改善军事能力，执行上述的建议，并且纳入到美国2024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我们将可以在那个日期之后向后推移得越来越远，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他还说，到那个时候，除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因为情感、健康状况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作出不合逻辑的决定，否则中国是不会入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